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每当地震、瘟疫、灾荒、战争来临，我向神的祷告就会变得纠结，因为一方面不忍听看死难的同胞与苦苦挣扎的同类，希望神施行怜悯，止息灾祸；可另一方面又盼望神能够借着灾难祸患振兴人心，使灵魂得救。对很多人来说，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好了伤疤忘了疼，而是根本就不知道伤痛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阿摩斯书六章三到十三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阿摩斯书六章三到四节经文说，你们以为降祸的日子还远，坐在位上进行强暴，你们躺卧在象牙床上，舒身在榻上，吃群中的羊羔，棚里的牛犊。你看，财富是神所赐给的，那么今天或许啊，你我没有躺卧在象牙床上那么奢侈，但是我们的钱用在穷人身上到底有多少呢？象牙它是一个进口的货品，它是当时非常稀有的名贵的奢侈品，那么即使是少量的象牙也已经象征着很富有了，那么更何况是一张镶嵌着象牙的床呢？那么浪费在上面的资财啊，不知道可以帮助多少的穷苦人。在阿摩斯书六章八到十一节，阿摩斯就指出啊，以色列百姓以建筑华美的房子来炫耀他们自己的成就。那么当然，居住环境舒适这个并非罪过，但是我们必须要小心呢，不要让这些成为自满以及夸口的源头。神把房屋赐给我们，那是为了我们生存还有侍奉的需要，并非让我们呢借此来去自夸。根据阿摩斯书六章十节经文的记载，那人战战兢兢不敢出声，连神的名字也不敢提，你说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在这里啊，阿摩斯就形象地描绘出了从神而来的那可怕的审判。其实在悲苦患难之时，百姓也不敢提到神的名字啊，恐怕会因此啊就招惹他的愤怒，带来另外一次审判。阿摩斯书六章十三节经文说，你们喜爱虚浮的事，自夸说，我们不是凭自己的力量取了脚吗？那么这节经文中就提到了脚，那么圣经中的脚啊就象征了权力，那么这里可能是指以色列所信靠的耶罗波安二世他的大军。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阿摩斯书六章十四节到七章十五节。阿摩斯书六章十四节 经文说，耶和华万军之神说，以色列家，我必兴起一国攻击你们，他们必欺压你们，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的河。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的河，那么这是指一直到亚兰。哈马口它是亚兰的首都，亚拉巴河它是从约旦河的另一边一直流到死海的。那么神的意思就是，从北方来的敌人呢，要横扫全地。敌人不是亚兰王便哈达，而是把以色列掳去到亚述的那个亚述王。那么根据民数记的34:8-12和列王记下的14:25-28经文的记载，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的河，那么这是神给以色列做基业的那个最大的边界，也就是耶罗波安二世他实际所占领的领土。哈马口在以色列国北端，亚拉巴的河为流入死海的一条小河。那么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的河，那么就是说北国从北到南全境。但以色列因为在神面前傲慢无礼，那么最终啊就面临了主前722被亚述所进攻而灭亡的一个悲惨的命运。阿摩斯书第7就开启了这卷书的第三部分和最后的一部分。那么这最后的3就说到了将来的异象。那么虽然阿摩斯被人称作是乡巴佬的农夫牧师啊，在高岗上喊叫，但是呢神却给了他几个非常奇特的异象。阿摩斯书第7就讲述了亚述啊他进攻以色列，那么就记录了阿摩斯他所看到的3异象。那么这些异象啊都预示了亚述他的进攻。那么前2异象是借了阿摩斯的恳切的祷告而避免了，但第3异象啊却如期的就成了现实了。那么在历史上，亚述的第一次进攻是在米拿时期，但是因着米拿进攻了很多贡品，那么就撤退了。那么第2次进攻是在试图实行反亚述政策的亚比加统治时期，借着提格拉皮列瑟就来实现，但是等到比加死了以后，亚述把何西亚王当作傀儡而来撤退。那么第3次进攻呢，是通过撒曼以色来实现的，那么这一次呢就完全占领了以色列了。列王记下17:3-6经文记载说，亚述王撒曼以色上来攻击何西亚，何西亚就服侍他，给他进贡。何西亚背叛，差人去见埃及王梭，不照往年所行的与亚述王进贡。亚述王知道了，就把他锁进囚在监里。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上到撒玛利亚围困3。何西亚第9，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拉与哥散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城邑。好，我们来看阿摩斯书的第7:7经文说，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为王割菜之后，菜又发生，刚发生的时候主造蝗虫。刚发生的时候主造蝗虫，那么意思就是蝗虫之灾它的降临。那么当时在应许之地呢，一年会有2次的收成，第一次收成要交给王当作税收，其实百姓要付的比十一奉献的还要更加多，他们大概要付出全部收成的1/10。那么这一次在王收取了他那一份之后，蝗虫之灾就来了，把他们辛辛苦苦耕耘的收成啊就全部的吃光了。那么这个惩罚就震撼了百姓啊，同时呢也是给他们来警告。经文说，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那么这一句在后文的意象的开头啊也被来重复，也就是阿摩斯书的第7:4和第7以及8:1。那么这一句含有神亲自让阿摩斯啊看到异象的那个强烈的意志。蝗虫也就是蚂蚱，这是指啊进攻以色列的亚述的军队。阿摩斯书7:2经文说，蝗虫吃尽那地的青物，我就说， 主耶和华，求你赦免，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啊，你看，阿摩斯就求告神说了，我们什么都没有了，几乎没有剩下的了，这使得我们很软弱呀，站立不住了。你看，阿摩斯就求神来赦免他们，来帮助他们。好，请注意，神他对以色列呢是非常仁慈的。那么这段经文就表示祷告他的能力，已经预言必然发生的事儿，那么因着真诚的祷告啊，就得到了保留审判的回答。但是这种中保祷告啊，只能够有效一时啊，如果百姓没有及时的忏悔，那么终究不能够解决问题。那么由此我们就可以明白，只有伴随实际的行动，发自内心的真诚的悔改，那么才能够和解神跟人之间的关系。阿摩斯书七章三节经文记载说，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可以免了。好，你看神就说了，好吧，那就算了，我不让你们继续软弱了。神他就除灭了蝗虫，让他们呢能够来丰收。你可能会以为啊，神这么仁慈，百姓应该回转归向神了吧？但是呢，他们却没有。在这一章的一到九节中，阿摩斯为他的百姓啊，就来代祷。那么这里就描述了以色列的三个恶兆。第一个恶兆可能象征亚述王普勒他的攻击，以吞灭全地的蝗虫来去形容。那么神就应允阿摩斯他的祷告，使他们就避过了这个审判。阿摩斯书七章四节经文说，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他命火来惩罚以色列，火就吞灭深渊，险些将地烧灭。很多解经家他们就认为火就是旱灾，我相信旱灾是跟火呀连在一块儿的，当天气干燥的时候就很容易发生森林大火。我认为这是因为人们对公共环境的无知啊，因为有很多人呢，他们就乱丢烟头。啊，无论如何，火灾也可以造成干旱。阿摩斯在这里他说得很清楚，那是火灾所造成的毁灭。阿摩斯书七章五到六节经文说，我就说，主耶和华，求你止息，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也可免了。于是神就降下大雨啊，就扑灭了大火了。你看，神就再次垂听了他们的祷告。经文上说，神后悔了，那是因为百姓祷告。你看，神他是很仁慈的，他就使得灾难呢就停止了。那么最可怕的就是拒绝基督，那么这会造成永远的沉沦。那么请问，你怎么能够抗拒这位满有恩慈、满有恩典、满有爱心的神呢？神他爱你，犯罪拒绝神，这是一件非常可怕、非常恐怖的事儿。阿摩斯书七章四到六节，这段经文就讲述了关于火的异象。那么这第二次异象中，火的灾难比前一次蝗虫的灾难呢，就更加的深重。那么可见，没有善用忏悔的机会，那么这将成为更深的试炼的开始。也就是说，神给了人忏悔的机会，但是人却拒绝忏悔，那么从而就犯了当受审判的另外一种罪了。那么通过这卷书呢，我们应该明白，伴随祝福的责任，伴随惩罚的祝福等看似相矛盾的现象，所含神的和谐的原理。好，第二个恶兆可能是提格拉皮列瑟他的入侵，以燃烧的火来去代表。那么先知就祷告说了，雅各微弱，抵抗不了啊。那么因此神就再次免去了这场灾难了。我们看阿摩斯书的七章七到八节经文说，他又指示一件事，有一道墙是按准绳建筑的，主手拿准绳站在其上。耶和华对我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我说，看见准绳。主说，我要吊起准绳在我民以色列中，我必不再宽恕他们。那么圣经有好多地方啊，都用了准绳这个字儿。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八到四十节经文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这城必为耶和华建造，从哈南叶楼直到角门，准绳要往外量出， 直到加里山，又转到戈亚，抛尸的颧骨和倒灰之处，并一切田地，直到吉伦西，又直到东方马门的拐角，都要归耶和华为圣，不再拔除，不再倾覆，直到永远。你看，这里就讲到了准绳了。圣经每一次出现准绳的意象的时候啊，都是要表示神要来准备审判了。例如在以赛亚书28:17，撒加利亚书的2:1-2，但以理书5:27就记载神的先知对伯沙撒王说，就是你被撑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那么当神开始丈量宽度或者是高度的时候啊，你就知道百姓达不到神的要求啊，神预备啊要来审判他们了。那么这一次阿摩斯他没有再为百姓啊来去求情，因为他知道神的审判是公正的。
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阿摩斯书7:9经文说，以撒的秋坛必然凄凉，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伯安的家。好，换句话来说，神说耶罗伯安的家得不到平安，那么神的原则已经记载在以赛亚书48:22了。经文说，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那么耶罗伯安的家没有平安。每当准神的意象出现的时候，这都表示神他要来审判了。那么请问，如果我们用神的准绳来衡量自己，那么你自认为结果会如何呢？该怎么办呢？你看，人是很难达到神他的标准的。阿摩斯书7:7-9，那么这段经文就记录了第三次准绳的意象。那么这次意象跟前两次不同之处是没有阿摩斯的中保祷告。那么准绳它是测量建筑物垂直度的一个工具啊，建筑的时候啊来使用。那么在这里就象征了判断价值观的标准，也就是律法，而手拿这一律法准绳的人，他就是神。那么由此可见的，神建立和毁灭有关人类历史和生死祸福。那么墙它是按准绳建筑的墙，那么具体呢可以解释为以下的几点。第一，就是墙它是以色列人认为啊坚固的撒玛利亚。那么第二，墙它是以色列的全体百姓。那么第三，墙它是耶罗伯安的王国。那么可见，在人看来是多么坚固的东西，神他都可以按他的意思来去毁灭它。那么尤其以色列认为是祝福的根源的偶像啊，甚至富强的耶罗伯安王国，但是如果没有按照正确的统治的原则来去建立的话，那么一切呢都是虚浮的。人类依靠神并为实现神的旨意啊而奋勇直前的原因就在于此了。第三个恶兆可能是指撒曼以色摧毁撒玛利亚这件事儿，那么准绳就代表了审判，这个是绝对公正的。那么神就宣告说，他不再怜悯以色列或者是饶恕他们了。接下来在几个意象中就插进了这一小段的历史插曲，这是先知阿摩斯他个人的经历。我已经把这段呢在阿摩斯书中的引言里边已经说过了，这个故事啊放在这里很合适。我们看阿摩斯书的7:10-11，经文说，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打发人到以色列王耶罗波安那里说，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他所说的一切话这国担当不起，因为阿摩斯如此说，耶罗波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 如果你回头仔细看这一章的第九节，你就知道亚玛谢在撒谎。这也是今天教会的悲剧。每一次我教导圣经的时候啊，总是希望能够尽量的啊深入浅出，可是还是有很多人呢，他们会曲解我的意思，他们会乱说一些我从来没有讲过的话，有时候是不明白，或者是听错了啊，有时候啊，他们却是故意的。那么亚玛谢他是一个拜金牛犊的祭司，你可想而知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了。他是被雇佣的一个祭司，他只说王要他所说的话。我猜他是一个有文化但却油嘴滑舌的人，我敢说他是很会谄媚人的，他不会在讲台上去开炮，他只会谄媚人。当然呢，他也会讨好人，他有一些恩赐，在很多地方啊，他是很受欢迎的。亚玛谢就故意去对王说阿摩斯的一些坏话，阿摩斯他并没有说耶罗波安的家必被刀杀，阿摩斯说神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那是指将来要发生战争了。那么后来果真是如此，那么以色列呢，最后啊就成为亚述的俘虏了。亚玛谢可能是在伯特利主管偶像崇拜的大祭司啊，可能是得到了耶罗波安的信任啊，在伯特利的圣所呢来执行和王宫有关的御用的职务。无论在哪个时代哪个地方啊，都有一些人为了自己的安逸而利用宗教，把统治者的统治啊给合理化。那么可见亚玛谢呢，他就是这样的人。那么这种人把自己的安逸就看得比宗教信念还要更加重要，那么其结果就是害了自己也亡了国。那么亚玛谢他为了害阿摩斯啊，他就取出以下的两个的假的证据。第一，就是把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这句话就擅自改作耶罗波安死在刀下。那么第二，虽然证明了阿摩斯有关灭亡的预言，但却删掉了你们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这句话。那么这是亚玛谢为了刺激耶罗波安，企图把宣布与自己的主张相反的预言而威胁自己的阿摩斯啊说成是叛徒而捏造的一种非常夸张的说法。阿摩斯书七章的十二到十三节经文说，亚玛谢又对阿摩斯说，你这先见呢，要逃往犹大地区，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啊，你看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向来他都拜偶像，他就禁止阿摩斯啊来说预言攻击王在伯特利的圣所，还吩咐他呀要返回犹大的家乡，在那里来去糊口。啊，你看亚玛谢就去找阿摩斯了，要羞辱他啊，鄙视阿摩斯是一个无知的人。我真想知道亚玛谢他写过什么样的书。我们的手上有一本在2500多年以前阿摩斯他所写的书，可是没有亚玛谢他所写的书。亚玛谢称阿摩斯是一个乡巴佬，他指责阿摩斯啊没有资格在王的圣所来去讲道。他说我们这里所讲的道啊都是很温和的，不希望有人逾越了。他对阿摩斯说了，你这先见呢要逃往犹大地区，换句话来说就是你赶快离开这里走吧，我们这里不需要你啊，你已经在王的圣所讲过道了，对你来说呀已经够好的了，像你这种资质的牧师啊不适合在王的讲台来去讲道。虽然阿摩斯他是一个农村来的传道人，也没有受过神学训练，可是呢他可不是一个饭桶。我们都知道他绝对合适在那里去讲道，因为他是属神的，他是最好的牧师。你看一个传讲圣经的牧师，他能够安慰人，这是现在在教会里边最需要的人。那么通过这段经文对亚玛谢的愤怒和嫉妒的描述啊，我们就可以知道先知阿摩斯的预言讲道和事工是多么的热情啊，多么的持续不断而又强烈。万恶的魔鬼他为了不失去自己的灵地啊，通过自己的谎言和诡计啊，他就加倍的来去逼迫神的仆人了。阿摩斯书七章十四到十五节记载阿摩斯对亚玛谢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 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好，你看阿摩斯他用温和的语气啊来去回答亚玛谢的话，从而就高举了神话语的权威。那么由此我们就感觉到阿摩斯他顺从神在世上的命令，他不畏惧任何逼迫的那种使命感。阿摩斯高尚的态度和他的回应啊，那么就显示出他是一个很有节制的人。他没有发出先知的怒吼啊，他也不是一个宗教狂热分子。他说，我知道我不是先知，我从来就不认为自己啊是一个先知，我也没有进过你们的神学院，我也不是先知的儿子，我只不过是一个牧人，我又是修理桑树的，但是神选召了我，叫我去说预言，是神把我放在这里的。那么当一个人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他真的很有自信。如果一个人要进神学院读书，他必须非常确定有神的呼召。有人说，如果他心中有疑虑，就不要进神学院。我倒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很多人呢，可以做别的，但却甘愿放下一切来服侍神。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你有没有神的呼召呢？如果神已经呼召了你了，你就不要让别的事啊来去拦阻你了。那么现在，阿摩斯对亚玛谢的家就说预言了。他所说的话呢，很重。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讲真话，宣扬真理，在每个世代都是要冒风险的。但那些为荣耀神而活的人，即使背负莫须有的罪名，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可他们的名字却已写在生命册上。而那些滥用权力残害无辜的人，在短暂今生的飞黄腾达之后，要迎接的却是地狱永恒之祸。孰好孰坏，就自己定夺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我最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上帝的计划，万物的创造，缘缘分分都让我知道。不是普通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